这侍隐正吃翔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石飞，别号雨村的走了来。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士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，自前岁来此，又烟减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文作字为生，故世隐常与他交接。当下雨村见了世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助望，敢街市上有甚新闻吗？”世隐笑道：“非也，是因小女啼哭，因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得很。贾兄来得正好，请入小斋，彼此俱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，小童献茶，方谈的三五句话，呼家人飞报：“严老爷来拜。”世隐慌得忙起身谢罪道：“恕狂驾之罪，略坐，抵即来奉陪。”雨村起身亦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，晚生乃长造之客，稍后何妨。”说着世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这里雨村且翻弄诗集解闷，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。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秀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也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掐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毕竟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自想：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。没有意帮助周济他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一定就是此人了。怪道又说，他必非久困之人。如此想，不免又回头一两次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禁，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的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。世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已去，便也不去再邀。
一日到了中秋佳节，世隐家宴已毕，又另聚一席于书房，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，曾回顾他两次，自谓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，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沾五言一律云：“未卜三生愿，平添一段愁，闷来十脸额， 行去几回头，自顾风前影，谁看月下愁。禅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渔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欲在独中求善驾，差于帘内待时飞。恰值世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渔村兄真抱负不凡也。渔村忙笑道：不敢，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其过誉如此。因问老先生何幸至此，世隐笑道：今夜中秋，俗谓团圆之节，想尊兄屡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宅一饮，不知可纳琴意否？雨村听了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既蒙谬爱，何敢服此盛情。说着便同了世隐赴过这边书房中来。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慢饮，见次谈至兴浓，不觉飞弓献甲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笙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。二人遇天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欲怀，口沾一绝云：时逢三五便团栾，满把清光护玉兰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幸仰头看。世隐听了大叫：妙极，弟每位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现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，可贺可贺。乃亲斟一斗为贺。雨村饮干，呼叹道：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，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，神经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即能道德。世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兄何不早言，弟已久有此意，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，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如此，弟虽不才，毅力二字却还识得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已作速入都，春为一节，方不负兄之所学。其盘费于是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。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50两白银，并2套冬衣。又云：19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载物，岂非大快之事？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世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，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写荐书2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， 使雨村投业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，因使人过去请食，那家人回来说，和尚说贾爷今日无谷，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世隐听了也只得罢了。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又是元宵佳节。世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射火花灯。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姐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姐完了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。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世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好，再使几人去找寻，回来皆云影响全无。夫妻二人办事只生此女，一旦失去何等烦恼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顾性命。看看一月，世隐已先得病，夫人封氏也因思女够急，日日请医问卦。不想这日3月15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意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，也是劫数，应当如此。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了，如何救得下？只烧了一夜方息，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，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砾场了，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得世隐为跌足长叹而已。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住，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贼盗风起，官兵剿捕，田庄上又难以安身，只得将田地都折遍了，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本贯大汝州人士，虽是务农，家中却还殷实，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幸而世隐还有折遍田产的银子在身边，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，以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风素便半用半赚的，略与他些薄田破屋。世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架色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发穷了。风素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做。世隐之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。在间上年惊吓，极分怨痛已伤，暮年之人贫病交工，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可巧这日拄了拐，扎征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狂骆驼，麻鞋纯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辞道：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将相在何方， 荒冢一堆草没了，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之恨聚无多，即到多时眼闭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。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。世隐听了便迎上来道，你满口说些什么，只听见些好了好了。那道人笑道，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，若不了便不好，若要好须是了。我这歌便名好了歌。世隐本是有素会的，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，因笑道，且住，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。道人笑道，你就请解。世隐乃说道，陋室空堂，当年护满床，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，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。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，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银满箱，转眼乞丐人皆谤，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，择高粱，谁成望流落在烟花巷。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，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，甚荒唐。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那风伯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，解得气，解得气。世隐便说一声，走吧，将道人肩上的搭脸抢了过来背上，竟不回家，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。
当下轰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，风氏闻之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哪讨音信。无奈何，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，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风素虽然每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，
新太爷到任了。
丫鬟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，额儿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星袍的官府过去。丫鬟倒发个怔，自私，这官好面善，倒像在哪里见过的。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，不在心上。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说，
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。
风素听了，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